啊，实际上我们的精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子也有这个意思。精者，涵盖一切的论，串起来一切学问的总称，称之为精。所有的学问都是围绕这些基本的东西建立的，这种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叫做经学，而意为穷经之首，可想而知其地位。啊，在道家中也把周易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上去，道藏中就专门的部来收编医术类的文章，道家的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起那也是以易经的思想来完成的，甚至很多的修炼方法都绕不开易术的思想和方法。再往上追溯的话，老子被道家尊为圣人，很多人可能对道德经有所了解，那很多研究道德经的人对易经下的功夫不一定够，很多研究易经的人呢又不研究道德经。而就我对道德经的浅见识，我认为道德经啊几乎就是易经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思想上的升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两大的脉络组成，一个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一个是老子的道家思想体系，但这两家呢实际上都受周易的影响非常大。那么我认为呢啊，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不一定对。我们的孔子走了周易、乾卦、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路啊，提倡做大人、做君子，行仁义礼义信。而老子走的是周易、坤卦的路线，主张以柔胜刚，万物贵柔而贵刚，主张厚藏于朴，主张万物归无啊，这些思想呢实际上就是周易坤卦的表达。而据我自己的认识啊，浅薄之见，道德经道德二字与周易的乾坤二字有何异哉啊？没有区别的，道与德与乾与空没有区别的。道为本体，形而上之，为万物之根，与我们周易中的乾为天是一样的。而德为臣之，为顺为受为厚为广为地啊，与我们周易的坤卦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易的乾坤二卦为天地之门呢、啊、虽然可能很多人不这么认为，那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解啊。大道如青天，朗朗如日月，那么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易学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武术啊，太极拳啊，八卦掌啊，都会有易学的影子啊。最起码他要用到易学的思想来指导啊。中医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医和易是同源的啊。过去的中医就没有不懂易学的，就连现在很多传统中医的有识之士在研究古经方和实方的时候，都会又返回到了易学中，用易学的规律来破解《伤寒论》。再如像兵家的孙子兵法啊，兵圣孙兵嘛、啊、写的《孙子兵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全篇几乎都与易的易词有关。 就连佛家也曾经出现过用周易来诠释禅宗方法的思想。所以实际上易学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篇幅的和非常重要很高的高度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是中国人就必定会受到易学或多或少的影响，逃不开，易学就是这么广大。易的本质，从它的建立的最初思想上来讲，它就是一个万物的统一论。虽然它用八种最基本的特性来诠释一切所能见到的和存在的人事物，叫做八卦，但它思想的精华并不是归纳万物到八种就万事 OK 的。他从这八种最基本的特性中发现，原来还可以继续简化这八种基本的物性，是互相也有联系的，甚至是互补互生的，那么他们就要具备一些共性，有这个共性做基础，它就又能继续的简化，它简化成了四种，在我们的易学上叫做四象，这四种象又具备一些基本的特性，但是呢，这四象还是存在共性的，还可以继续的简化，简化的最后就变成了我们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得所谓阴阳的概念。中国人发现了万物万事是对称互补的，它既是矛盾体又是一个互补体，万事万物在这种矛盾中运动而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则为太极。实际上我们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太极，包括我们医学界的很多人也未必明白，都说太极生两仪，但到底什么是太极他也不知道。太极者就是阴阳的那个根呢，非阴非阳只是一个动能，动则生，生则有，有化为二，这个动能就是太极。而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太极就是混沌不开，那叫无极。听完我这个课，下次再有人跟你讲太极生两仪，你就可以考考他了。那么建立周易，它最原始的思想就是用来描述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规律和本来的运作情况的。那么从它一开始建立就定下来了，从它诞生第一天起，易经就是一个预测学。从它的思想性上讲，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宇宙观、时空观、哲学观，当然呢也涵盖了人生所有的哲理，但并不是说把周易易经解释成各种人生哲学就是所谓的大智慧了。我们要明白易的高度是整个天地自然，人在他来讲不过是天地间的一物罢了。哲学是指导实践的，天下万物循理方生，有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要用在实践中去证明它，用来模拟天地的规律、万物的运作，这才是易经真正的用途。当然这里边就包括了预测和占卜，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易经真用或者易经致用最本质的东西。所以后来一些易学家提出来未学易而先学事的概念，就说你可以不用先着急把易经周易它所有的道理和原理弄明白，可以先学习它占卜的方法，从它本来的功能上入手开始学习，慢慢的你自然会明白它所有的道理的。易经虽然能够占卜预测，但它跟我们术数方面的占卜还是有所区别的。什么是术数之占呢？比如我们常常听过的熟悉的民间的算八字、算卦、梅花易、奇门遁甲等等啊，这些是术数之占卜，虽然是一套的东西，但仍然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将来我们专门放一个章节讲一下。秦汉以前的易学啊，更侧重易经的本质，即占卜和卜筮，也就是算卦吧啊，大家能明白的就是算卦。而自从孔子弘毅弘扬易学以后，易经进入了正统的儒学体系，就被用厚厚的外衣开始包裹，变成了理学、性学、理性之学啊。虽然很多大儒也懂易经、周易，但是他们认为呢，卜筮也就是算卦不是易经的根本，在儒家的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淡化了易经周易它本来的功能。比如朱熹、二程甚至苏东坡都写过一些周易方面的著作，但是呢，他们更多的是研读里边的哲理和道理，用这些道理去讲人性。还有一些呢，甚至只是注解和考据。那么后代的这个儒学家就更都是儒士了，所以慢慢的易学上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赏占，认为占卜是易学的根本功能，从占卜入手来学习易学，叫占验派，也叫实用派。而另外一派呢，就专门学习易的道理、哲学，并不认为易学、易经、周易具备占卜的功能，甚至怀疑易经占卜的功能是假的。而可惜的是，这一派人占据了大多数和主流。这呢叫做易象派或者易理派或者学者派，自古到今易理派都占据了绝对的上分，因为是儒家在弘扬啊，因为是天子门生啊，就现代来说也不少啊，很多这个学者派或者易理派，他们可以大段的背诵周易的经传词，能训诂出来每一句话的意思、来历和卦象的解释、历史上的渊源等等，但是他们从来不会算卦的，也不去算卦的，也不信易经是算卦用的，并嗤之以鼻的。他们最多的是讲周易的道理和教导你怎么利用周易易学指导你的人生、指导你的做事，让你更有智慧。我呢也不能下一个结论，这两派孰是孰非啊，究竟谁对谁错，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几千年都没有结果的事情。我只能讲我自己是占验的出身啊，我讲不了那么多的大道理，纵然有一点小的感悟和道理，也是我成年累月的实践占验，慢慢的从这个东西中感悟到 天地之道是怎么变化的，人情世故是怎么推理的。我是慢慢慢慢自己的体悟体证，慢慢的从这个东西中来，再返回到这个东西中去的。我的东西是自己的，不是书上的。但我们接下来的讲课中还是要从书上的基础入手啊。那么从基础开始，我虽然有点感悟，也是从基础上来的，不是说我凭空对着天望来望去就感悟出来了，是我在基础之上长年累月的实践得出的。但呢，不能拘泥于书，不能泥古不化，这就不对了，这就最后只能变成一个酸儒，跟孔乙己没有区别。现代社会易学能够让我们的心静下来，让我们的心更细致起来，因为易讲究的是洁净精微的学问，而占卜又是它主要的功能之一，或者说是它根本的功能。在现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际交往中，甚至心理健康中，往往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指导意义，这也是真的啊，是我20年学艺用艺的一个心得体会和报告，呈现给大家。那么好吧，这一章就是我们这个讲座的开篇之言，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讲课中大家都能有所收获，并能获得知识和智慧。我只是一个抛了砖，希望引出玉的人。谢谢大家。